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ජන්තෝ තාචෝ චන්සියෝ那个心，我在教禅的时候蛮注重如何也如何用心。当你用心用得对的时候，你就会有正精进。当心境用心用不对的时候呢，那有些时候我们的努力反而带来反效果。曾经在这个西南，有位大长老，他叫马哈希瓦，他教了很多学生，据说有30000个学生成就成为阿罗汉啊，他很知名，很多学生都围绕在身边跟他学法，他就教，他精通，很会教法，精通三藏，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法，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法。就有一回呢，他有一个学生是阿罗汉，他就想，哎呀，我们的老师啊，这么了不起，教到我们每个都解脱，到底他自己在哪一个境界？那他就用神通看一下他的师父马哈希瓦，一看不得了，他师父原来还是凡夫啊，是有可能当学生的素质很高的时候，波罗蜜很强，如果那个老师他只是依照经典这样子指导讲一点点，学生就会领悟很多，是有这种可能。所以教到学生都成了阿罗汉，可是自己还是凡夫。那么他的学生呢，就想我一定要去看看帮我的老师，他就来劝，他就来看他的老师几时能够给他一个时间跟他的老师谈话。他就问啊，师父，我也能不能有时间跟你请教一些东西？他说我很忙啊，很多人要见我。他说那么可能你去托钵以前那个时间我也很忙，你托钵回来的时候那个时间我也很忙。总之他一直问每一个时间，他都说我很忙。然后他的学生就想啊，这个他的师父真的是不得了了，这样忙到这样子的话，只是有时间照顾别人，没有时间照顾自己。他就跟他师父说，讲坦白话了，他说我呢，一个人呢不能够只是每天忙到你总要有时间死吧，死亡的时候你总会有时间吧，你不能够忙到连死都没时间嘛。哇，这样子刺激一下他的师父啊，说我是来，其实呢我是来要点醒你的。哇，他很震撼啊，很震撼，他想真的也是，我教了这么多学生都成就了，我自己还是凡夫。那他就决定要溜出去了啊，下一天明天的时候呢，就当大家去托钵，就困在当大家走在前头，大家全部人都去托钵的时候呢，他静悄悄地溜走了，溜到树林里面去。他想以他的能力和才干，比能力比他差的人都成就修成的，他想我只要给我修三天，他想只要修三天就能够成就阿罗汉道果，他想要修三天啊，就在雨安居的时候，他想要修三天就要成，怎么知道三天过后又没有成，就这样子完成了一个雨安居。完成一个雨安居过后呢，我们那个雨安居过后有那个叫做自治，就是巴巴拉那的，就是僧团成员会集合在一起，互相的请教对方，所指出自己的过失，看到听到或者是怀疑的过失。 然后他就这样子想，他想，哎呀，我都没有成就，就不要去了。他想，我又错过了去参与这个阿罗汉的机会，那大家都是阿罗汉聚在一起，他说我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就很伤心，哭了过后呢，他又想，继续的修，修到下一年又与安居，他又想这个与安居呢，我一定要成就。结果又没有成就，与安居过后又哭了，又说：“哎呀，我错过了这个阿罗汉的机会。”然后又一个与安居，就这样子连续过了29个与安居。然后第30个与安居的时候，他还是决心，还是这么决心。过了已经这么久了，每一个与安居过后他都哭。而这一次呢，他又想这个与安居我一定要成就。可是当他很恳切说这个与安居我要成就的时候，很卖力打坐的，很用功。其实对他第一次与安居过后呢，他就下一个决心。他决心什么呢？他决心我一定要更用功的修行，我要不倒单，不躺下来睡觉。他给自己两个决心，我不躺下来睡觉，从此直到我成就。第二，我绝不洗脚。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绝不洗脚，这个你就是搞不懂了。可是他就是用一个决心，可能洗脚是他的执着吧，还是什么，所以他讲我绝不洗脚，直到我成就成为阿罗汉。结果就这样子过了，直到他30个与安居过后，他还是没有洗脚，那个脚当然是深茧啊什么这样子，出到外面呢，小孩子们就捉弄他，哎呀，如果我有你这样子的脚就好了啊，这样子。可是他就是到了第30个与安居过后，他又很难过，很难过。与安居结束了，还是没有成阿罗汉。他就在那边哭，哭得好伤心，好伤心。这时有一个天神，女神，他想，哎呦，这个可怜的大长老，竟然在那边哭，这样子哭怎么会成阿罗汉呢？结果他那个女神也下来，也在那边旁边，也在那边哭。他就说，他好奇嘛，他讲你在哭是什么啊？你为什么在哭啊？我想我这样子哭就会成阿罗汉哦。他一这样子给那个女神捉弄他的时候呢，他就讲，你看麻吉万，你看，你现在连天神都来取笑你了，他就起悚惧心，觉得很羞耻，连天神都在取笑他了。他讲不可以哭了，因为那个天神其实在表示给他知道，如果哭可以成阿罗汉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哭嘛，哭不能成阿罗汉。结果他就很恐惧心，就精进的修行，再加紧修行。可是因为那个精进的修行时间也到了，他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就阿罗汉道果。那他成就阿罗汉道果过后呢，那些他的那些阿罗汉们，那些30000个阿罗汉，他们都知道，都知道，因为他们有神通嘛，知道他们的师父是阿罗汉的，每一个都飞过来，飞过来，神用他们神通这样飞过来，然后要给他的师父洗脚。这时呢，天上的这个萨嘎帝舍也要给这个，他想这个功德我也要，他成了阿罗汉，现在要去跟这个阿罗汉洗脚，这个摩哈西瓦长者洗脚。那么怎么办？30000个阿罗汉围绕，那很简单。这个帝舍就带着他的那个皇后天王后，那个叫苏驾的，他讲走开，让开让开，请大德让开，女人来了，女人在前面，那推着女人呢，和尚不要碰到女性嘛，就闪开了嘛，闪开，结果他就挤到前面去了，他很厉害啊，这个帝舍很用的智慧啊，要挤，把那些阿罗汉每个都要让步，女性来了，女人有女人啊，就一直向前走，一直推向前走。然后走到前面的时候呢，他就不管了，他就讲我要跟他跟马哈西瓦洗脚。马哈西瓦说，我们人的身体是很臭的，那你是天王啊，天神是其实老远嗅到人的味道啊就很臭了，好像我们人嗅到猪的味道那么臭，更何况是这个30年没洗的那个脚。那么他讲你不要碰我，他不管了，他说没有什么德比戒德还要香，像长老您有这样子的戒德，这个戒德是最像的，所以这些身体的臭算不了什么，他也不管，就紧紧的抓着那个长老的脚去洗洗洗洗得干干净净。 就是这样啊。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呢，只是要告诉大家，修行是要精进又用功，可是要不可以急，你不可以急，你带着急的心，就会像这个马哈西瓦大长老一样，他很急，他拼命的拼，很用功，可是基本上是要我们修行要有一种态度，就是要做最有效率的奋斗。你要做最有效率的奋斗就好了。所以有一次，我在2006年在巴澳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下到叫我去教禅，教女众。然后有一个学生，他很拼的，可是他的模样一看起来就是全身充满无限的压力，因为以前是做那种买卖屋子的，那种在新加坡生活是压力充满很多的压力和那个打拼的，都是竞争力很强的。所以我一看他这个不行，这个我讲你去睡觉睡觉，两三天你要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散步执行去睡觉休息。他不肯，他说哪里有这样子的交谈方式，叫我去休息。所以而且去听到别人讲经典上写的都是要精进打拼，结果他拼，结果好啊，你不听我就给你去拼。其实当身体累积太多压力的时候不行，结果后来还是要用回放松的方法。基本上呢，我们要有一种正确的心态，就是怎样才能够修得更有效率。如果我们能够修得更有效率，那就对了。如果说你的师父要你去修行，那你就要去修行。如果你的师父叫你暂时不要做阿那巴那去做慈心，你就要听。真的，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有谁不要学生快快进步呢？有哪一个师父不要学生快快进步呢？一定要的，如果能够快我们也要，只是必须是有效率的，可能的。如果你累积了太多压力，你要给自己放松一点，放松，放松不是放逸，不是懒惰，只是要让自己的身体那种紧张感放下。那么这种只是在古时候很少的，为什么呢？如果说我去到缅甸交禅，我几乎都不需要给这种指示。如果我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区交禅，我几乎也不需要给这种指示。为什么呢？他们的生活里几乎都没有这种东西。什么叫精神压力？没有，生活压力也没有。我去到一个喜马拉雅山的山区，他们说每年大雪封山六个月，只有六个月他们耕种，种那个土豆，马铃薯，种了要快快运出去卖，然后一年只是耕作六个月就够了，够吃了。他们的生活也很单纯，过得很朴素。我问他们另外六个月怎么办，六个月就只能够这样子过了，那大雪封山，车也进不来，我们也出不了，所以就是这样念咒语啊，做半段宗教仪式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种社会里面呢，就没有什么精神压力。所以如果我们在那种地方交禅的话呢，几乎根本不需要给这种指示，叫你去睡觉啊，放松啊。放松是本能，他们的本能本来就是放松的，没有压力的一个世界。所以那个世界很特殊，很特殊。他们也不紧张，请我来供养，去到的时候他才开始煮，因为天气太冷了，太冷了，如果是煮了等你来的话，其实没几分钟就冷掉了。所以他几乎都等你坐在那边好好了，他才开始烧水，再冲茶，才开始煮。家家都是这样的，家家都是这样，你不来他不煮的。而且他煮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煎面包啦，那个搅巴地啦，这样子放一点牛油啦，或者是什么煮一道菜，这样弄烧烧的，这样给你倒下去，这样子就可以。所以他们煮起来也是大概20分钟，也就什么都煮好了，气压锅压一压就好。所以他们那种生活实在是那种世界没有什么压力的，没有什么压力可言。可是现代人不同，所以而我那个学生他不了解，他说经典你又没叫人家去睡觉的，可是他们不明白现代人的情形又不一样。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教导现代人的时候用的手法又不一样，在传统社会里面村落里面用的指示又不一样。基本上就是我们只是照一个原理出发，心的原理出发，心要能够运作才有用。如果心不能运作，那 精进又有什么用呢？你的精进要是正精进，所以必须是平衡的精进，必须是有效率的精进。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修行，那你就会问自己了，就会做对，确保时时刻刻都不要给自己的修行增加苦因，苦的因不要增加，身体也不要增加苦因。如果说打坐的时候有一点压力，这边有点紧，那边有点紧，可是你发现到你的心没有给它增加紧，它是自然的紧起来，那没有关系，它会通的，它自己会过去。可是如果你自己给它紧，这样子逼着紧，那么你可能咬牙切齿的，那就很危险了。所以痛也是一样，如果痛来的时候呢，你只是你没有你全部放松，你没有要它痛，你没有逼它，也没有硬硬的忍，你只是放松它痛，这种痛通常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危险。为什么呢？它只是一种气机阻塞，过后它过一阵子它气累积得很强，它就会痛，痛了就不痛，痛了就会很好打坐。可是有一种痛是不能够忍的，病的痛不要随便忍，能够放松就放松，你硬跟它抵抗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是生病的。而一种是你硬硬的撑出来的那个痛，那个不好。当你发现到你硬要用抵挡撑咬牙切齿的时候呢，那就是说这已经超出你的承担力，超出你承担力的事情暂时不要，逃避比较好，等到有一天等你累积你的心力有能力承担的时候你才去承担，当时你还不能承担，暂时不要承担，就是这样子记得。所以你问自己痛的时候你要放去还是要继续，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是我承担得起的吗？我的心还耐得了吗？如果你的心还能够柔和，还能够平静，还能够超然，还能够放松，那就可以。如果你发现到你的心开始起反应了，开始起嗔心了，开始在抗拒的，在抗拒的，那个不好。我们不是来找苦的，我们修行不是来找苦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在心里面在抗拒的时候呢，暂时不要放弃，起来走走一下，散散步，等自己心又可以接受的时候再做下去。可是完全不忍痛也是不能的，有些时候一点点忍都不能，那如果是痛每十分钟来十五分钟来，这个不，这个你还是要学习忍一忍，加强那个耐痛的能力。这个耐痛是增强我们的心力的，增强我们的心力，而且呢给它过气通了过去很好，慢慢你的痛就会在15分钟来，后来慢慢延长到半小时，45分钟，一个小时，所以这样子你的打坐的时间就会加强。要不然一点点痛马上就退缩，这也不是办法，可是硬硬的忍也不是办法，所以要有智慧的忍耐，放松，静静的啊，给他自己运作，这是一点。那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痛或者是一种很强的气场在身体里面乱冲，这个身体里面乱冲的气场啊，给你难受，那是你应该怎么办？你一样的放松，背直，身体像豆腐一样保持那个姿态松松，然后守着那个框架，身体的框架守着，不要动。可是松，身体里面是松的，好像你整个内部都是空空的，就任那个气要跑怎么跑就给它跑，不要担心，不会死的，守着那个框架。可是你不是硬硬的撑，不是，所以你给那个气有机会冲，可是你又不是压制它，可是你又不是放纵它，放纵它不是，放纵它就是身体要摆就摆，要跳就跳，要转就转，那是放纵，那个不好啊。有听闻有些地方人家禅修是有人在地面打滚的什么的，其实那也是一种问题，那不好。我们守着那个框架里面放松，如果你还能够里面放松你可以继续，如果你守这个框架守到里面已经紧了，那你要放去起来站禅或者散散步，然后等一下再坐下去。 所以我们照着那个原理走，它不是一个死板的方法，照着那个身心的原理走，你就会很好。然后就是杂念，那你们很多杂念哦，当然有些人的是昏沉，昏沉还没有这样麻烦。昏沉如果是头几天昏沉呢，有些时候是因为你从外面进来，像我今天就开始没有昏沉，昨天我进来的时候也是很累很辛苦，都有那个昏沉，我今天就好一些，就好一些，其实是好很多。所以通常头一两天如果你们报告昏沉，我会给你们多一点自由，真的不能了就去睡。如果是晚上很精神，那晚上就打坐，白天真的不能累了，你白天去睡一点，我们信任你，相信你们都会珍惜自己的修行生命，不是放逸。如果真的是晚上打坐多了，多了时间，你觉得晚上特别凉快比较好打坐，你就晚上多打坐一点也没关系。然后白天真的是休息一点也可以，没什么要紧。不过自己要，我们自己每，我相信大家都是很自爱的，我们不是来浪费时间，只要我们真的受不了了就去躺，如果能够就自己的用功，这样会比较好。然后晚上觉得晚上精神特别好，或者是早晨早早起来精神特别好，可以早晨早一点打坐，这也是好的。那么昏沉也比较容易处理，那杂念就比较麻烦一点。那讲到处理杂念呢，基本上有两大类，一种是有系统的杂念，一种是没有系统的杂念。什么是有系统的杂念呢？它有主题的，可能是贪心啊，贪啊，在这里很闷，通常闷也是贪的啊，闷就开始想东西，把自己的心不要面对这里，就太单调了，躲进思维里面，以思维为躲藏，想啊，想想东想西，想这个想那个，有时甚至给自己很好的借口去想，想要怎么帮人，我要帮，我要叫人家来打坐，我要跟人家讲本地玛格拉很会讲法还是什么的，有些人是这样子说，我要跟他讲，所以就这样子给自己多多的借口。当然那时你要看到这个心，自己都没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想这么多啊，这样子。然后如果那个念头是贪心很多的，那你问自己，贪来贪去到结果还是死了，有什么好贪？死的时候我还带着这样的念头吗？如果是嗔恨的也很简单，你恨人家到时候大家都死了，有什么好恨？生气是不是因缘生因缘灭，对吗？我们生气别人有什么好？记恨别人有什么好？心里愤愤不平有什么好？其实生命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公平，有什么不公平？我们不公平是看表面上看起来不公平，其实你真正去了解因果和缘起的时候，你发现到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遭遇都有它的因缘，如果不是这一世的因缘，也有过去世的因缘，所以什么事情都很公平，连我们给人家冤枉最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在因缘的角度来讲是公平的。可是并不表示我们这样子想我们就有人家偷了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报警，不是，表面的公平还是需要维持，要不然这个社会就会混乱，因为人们看不到因果关系，所以还是要报警，还是要让那个偷东西的人给警察去抓去，这个还是需要的，还是需要。这个社会之所以会安定，就是让人们这个法治制度让人们看到那个因果关系，至少相当的程度上看到你这样子做坏事就会被警察抓啊，这样子，所以人们才会维持的比较好一点，这个社会治安会好一点。所以表面的公平还是需要，可是当你不能达到表面公平的时候，你要想在就近的角度来看都是公平的，所以你的心就放得下了，所以这样子就会平衡，生命就会平衡。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心里面还愤愤不平，还是不愉快的，觉得很委屈，你想哎呀很公平了，我受这种委屈也是很公平，给人家欺负也很公平，没关系，忍一忍就过。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起很慈悲的惭愧心，像你看 因为我的业，这个没有正念的人，他会对我的业起反应，对我的业起反应，因为我过去一定有伤害过别人，现在人家伤害我，哎呀，他也够可怜的，他现在就苦了，将来还会苦，你就会对人家起慈悲心，甚至会起惭愧心，其实我是祸首，真的，如果我们没有一大堆的恶业，也不会有人来伤害我们，是我们有恶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恶业，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不会去很骄傲的去骂人家，会想是我有过失，我有过失，我现在没过失，过去有过失，这样子想，所以就会比较愿意消业障，消消消灾消灾，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消消灾，消消业障。所以我们可以用法的思维，当然如果以后有能观照的能力，用法观照法那是比较可靠，可是在你还没有培育观照因缘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就用思维也很好的，你就想啊，这个想想这个因缘生因缘灭的东西，你就自然的也就不会在心里面愤愤不平。贪心也一样，贪心，如果你是贪心，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都是浪费很多时间在果上下功夫，在果上浪费很多时间，在果上想啊想，我要得到这个结果，我要得到这个结果。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对因果有认识，有信仰，有知见，有如实知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很踏实很老实，在因上下功夫就好，不要牵强因缘，因缘不记住，你因要得到也是会苦，不用害怕的，因缘是你的就是你的，它跑不掉的，你只要会珍惜就好了，但是苦苦追求是没有需要，所以变成你就会比较看得开，也比较能够接受，也不用去想太多，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想的时候，杂念就会慢慢的就会少掉啊。我慢，如果是我慢心骄傲或者是自卑心升起，其实你只要多想无常，多看生命的无常，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啊。无常看多了，你就自然的我慢心就会减少。妒忌心，那你其实对人家的妒忌心有什么好，对不对？妒忌的时候当下已经酸溜溜的很苦，可是得到的果报还是不好，妒忌心很强的人他很难有领导才干，很难领导的人都是通常要克服这个妒忌心，才可以容忍人，才可以吸纳人才等等。其实你可以转过来想，如果我妒忌别人，我就恶业，倒不如我随喜，对不对？反正有人家成就在我面前，我看到我就随喜啊，人家好，看到人家比我们快乐，我们也随喜，看到人家成功，我们也随喜，很替他高兴，好像那个就是自己的成就。那么你会发现到生命里面有很多快乐的因素，真的，看到人家好，我们就随喜。而且随喜是让我们很快的培育那种我们所仰慕所随喜的素质，因为心开始倾向于它，当我们心一而再的倾向于它的时候，我们自然的那个素质就很容易培育起来，这个倾向 inclination 心的倾向很重要。所以随喜会帮助我们的心很容易倾向于我们所喜欢，我们所羡慕或者是我们所仰慕的那些好的东西。所以还有什么烦恼？吝啬，有什么好吝啬的？最终这一切什么都带不去，对人家慷慨一点，宽厚一点。所以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那很多这一类的因为吝啬、妒忌、贪嗔痴所带来的一大堆的杂念，你在根源上破除它，在根上断除它，就是说不要给它有很强的那个沃土来滋长，你知道哦，这个是不好的，这不好的就不要，这不好不好的这个不要，这个不好不好的这个就不要，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至少你不再放纵杂念。如果你不再放纵杂念，因为如果你还坚持你觉得这是对的，愤愤不平是对的，打抱不平是对的，那么它就没完了，那个杂念就不会完。可是如果你认清这些杂念是没有意义的，很空洞，那么接下来就容易了， 它就成了一种，如果要再次升起，它也只是一种惯性，习惯性，习惯性的就好办了。如果你的杂念纯粹只是习惯性，习惯的杂念，它不是你有意图或者是潜伏里面不肯放的那种杂念，不肯放的你就想办法解掉它，给它放。可是如果它只是惯性，习惯性的杂念，那很简单，笑笑它，也不要打压自己，千万不好打压自己，对自己的心，处理自己的心，就像你对孩子一样，孩子你不可以打压他的，你要对他很宽厚，好好的贴教育他，严也要严到恰到好处，不可以打压啊，给他有吐气的地方，给他有玩乐的地方，陪他玩啊，陪他玩过后你再教他，他就很听，就很容易，他感觉到你了解他，你体谅他，然后你再教他，他就很容易。其实教自己的心也是一样，教自己的心就像教一个孩子一样，会教自己的心的人他就会教孩子，他就懂得怎么教孩子一样的，会教孩子的人，真正懂得教孩子的人，如果他能够把教孩子的那一套用在教自己的心，也是很管用。真正懂得教孩子的人会教他那个孩子的心很活，很有活力，他不会死掉，他不会规规矩矩傻傻的啊，或者是拼命会很会读书可是不快乐，不是那种教孩子的方法，都是失败。我们会教孩子的人会教那个孩子很有活力，很活泼，很有创造力啊，不是死的，不是把那个心教到死的。教自己的心也是一样，教自己的心你要不可以打压他，那你就笑笑他，看到这些贪在杂念起来笑笑啊，没关系。其实每一次你知道杂念的时候，杂念已经灭了，你一醒觉到它，它就灭了，其实已经灭了。为什么灭？为什么如此呢？因为我们的心不可能同一个刹那做两回事，不可能。在我们的经验上来说是如此，在阿毗达摩来说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它非常的快速，快速到好像是同时又看又听。其实你在看的时候你没有在听，你在听的时候你没在看，只是我们的心快，太快了。有会电脑的人都明白那个道理，你可以开几个 tab 啊，同时又看，又上网看你的 email， 同时又去看新闻，看几种新闻一起看，来同时处，等一下按下这个，按下这个，它同时一起下载，其实不是真正的同时。根据他们告诉我的，它其实是它的那个电脑的程序，只是一下跑这里，一下跑这里，跑这里，跑这里。所以如果你开很多很多个那个 DAP 的话，它就电脑它的下载的速度就慢了下来，因为它要同时处理很多东西，它分散了它就慢。这同样的，我们的心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同时以为我们同时看到同时听到，其实不是的。那么当你知道杂念的时候，你的心，那个知道的心是醒觉心，被你知道的那个杂念其实是已经灭了。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看当下的心，我们每一次看，我们以为我们看当下的心，其实你只是看刚刚灭去的心，过去的心，没有人真正看当下的心。就好像你拿着镜子，你没有真正的，其实你没有人真正在这样子用眼睛在看到自己的脸孔，除非是神童啊那种，或者是用心这样转过来看，可是用眼睛是不可能，你眼睛怎么这样子看，你要用镜子，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那个心看到自己，心都是看刚才的心。所以当你看到那个杂念升起的时候，其实那个杂念已经灭了。所以有些时候醒觉那个杂念它本身就解决问题，醒觉昏沉本身也解决问题，原因就在这里。当你能够醒觉那个昏沉的时候，醒觉升起的时候，昏沉已经没有了，可是那个昏沉的能量可能还有，昏沉留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可能还有，可是那个醒觉昏沉的心，昏沉跟醒觉不会同一个刹那升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也用醒觉来克服问题。我教你们啊，昏沉来就看一看它，这样比较好的是不要苦恼，你苦恼又是新的烦恼起来，笑笑它，无聊无聊，怎么又无聊了，这样子，然后那个念头就来去，啊，念头给他来，给他去，他去，你一发现他，啊，你知道就够了。 你其实你用不着说把心带回来，当然有时我们还是用这种表达，对于某一些人我们还是用这种表达，其实呢真正来说呢把心带回来是不可能的，他已经妄念升起的时候妄念已经过去了，你只是醒觉他的时候你现在又是心的一刹那，所以如果你懂得一而再的活出当下一刹那，你用不着说要把心带回来，这种是一种比喻式的表达 metaphor， 可是它并不真实，真正真实的是你只要现在醒觉，现在就在现在就 OK 了。为什么我们避免，如果可以的话避免这种思维呢？我要把心带回来，因为你把心带回来的时候你还是认为那个过去心跟这个心还是一样的，你已经活在思维的枷锁和时间的枷锁里面，你活在一个过去，其实你现在就是现在，如果你只活一刹那你何必要把心带回来，你这一刹那去注意刚才跑到几点没关系，现在这一刹那就在这里就可以了。心是非常快速的，你现在想起加拿大或是美国啊，马上你的心就在那边，可是你现在心想起这里马上就在这里，你心想 Brahma 天界马上你心就去了天界，可是你一想这里他心就在这里，很快的，心只要转化，心的转化是非常的快速的，比电还要快，比电还要快，快好多好多倍。今天你都可以在这里拿起一个手机跟在美国在这个北极的人说话，可能只要他有个手机你打个电话马上就可以通电话，那个电快不快？电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心的速度还要快，所以你要想要把它拉回来是在这一刻很艰苦，你在制造一个新的距离，新的枷锁，新的一个负担，一个啊，你要把它拉回来，哇，好辛苦好辛苦，当然辛苦，然后这样子拉到几次你就有压力，就头紧头痛，其实不需要，你只要活出当下一刹那，现在就是现在这一刹那，现在又现在这一刹那，那就好了。所以很简单，每一次妄念升起你醒觉了，这样就好，笑笑笑笑，有这个好处就是对自己宽厚，你对自己笑笑没关系，又无聊了又无聊了，这样你骂自己就不好，骂自己是一种不能够接受 是当下现象的一种，不能够接受当下的不圆满的一种现象，但我们不能够接受当下的不圆满，它也是一个新的不圆满，真正懂得追求圆满的人他懂得包容当下的不圆满，这个很重要，所以对自己宽容接受没关系，就是一个没关系，它就过去了，一个没关系，谢谢。那你能够对自己宽厚，你在修行时中培养这种素质的话，以后你在待人处事对外也会对人家很宽厚，宽厚不是放纵、哦、如果你的孩子做错了事你还是要对他还是要管教管教，可是你的心永远都有无限的原谅和包容、哦、那个就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个你会发现到修行跟生活开始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修行的时候常常也在教你生活上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修行就是修心，修禅就是修心，而心时时刻刻都在，它不是说打坐了过后你的心就不存在，它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平时累积的那种坏习惯，那这个坏习惯当你在真正修禅的时候你还是逃不了，还是要面对，所以这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嘛，当你在这个生活上的时候有很强的执取，你要什么东西你就硬硬的要到，硬硬的强求，奋斗跟强求是两回事。什么叫做强求？强求是那个结果你硬要因缘不具足，你硬要逼到它成，那个叫做强求。奋斗不同，有智慧的奋斗是在因上下功夫。好，我要达到这个目标，我需要什么条件？好，我就在这个条件尽力而为。然后，如果有一些条件不在我的掌控以内，那就由他， 你不会强求啊，这种叫做有智慧的在因上下功夫，辛勤的奋斗，可是不是强求。那么你看，当你生活上有很强求的那个性格的时候，累积了很多强求的性格，你来看呼吸的时候，哇，你就很辛苦。特别是突然间一点出一点点光，出一点点光，禅相在这里，在这里，这里，它那个时候其实还不称赞，还不叫做禅相，它是一种光明。那么这里出一点光明，这里出一点光明，马上你去追，你会发现到你这样子追从来不会成功的，从来没有人追求这个光追到成功的，为什么呢？你这样子去追，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以一个不安稳的目标，你心安住在不安稳的目标，你的心从来不可能安稳，绝对不会。只有以安稳的目标为目标，你的心才有可能安稳。当然你成就了以后又不同，成就了以后你的心本来已经安稳了，那么如果有什么东西不安稳的，你可以把它弄成安稳，这个是另一回事。可是在你的心还不安稳的时候，你就以一个不安稳的目标为目标，那就有问题。这种情形呢，就像如果你去追求那个不安稳的目标，它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看过印度戏？有没有？可能在台湾比较少，在马来西亚，因为我们有印度同胞，比较多印度戏，他们看到Hindustan的戏，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吗？每一出印度戏都有一个跳舞的，一定有唱歌跳舞的，然后就是男主角追女主角，追，在那个印度戏千篇一律，他们从来百看不厌。印度人我也是很奇怪，他们能够一道菜百吃不厌，一出戏百看不厌，就是那个男主角去追那个女主角，那女主角跑来跑去，绕来绕去，等一下等个男主角追到累了，他停下来坐在那边的时候，他又来追他了，就这样追来追去，追来玩追坐的游戏。我记得以前我觉得很好笑，总是千篇一律的，真的，你发现你的尼米达就是这样，那个禅相就是千篇一律，只要他不稳，他这样跑来跑去，你去追求他的话，永远你都在追求他，追了一年两年三年你还在追他，他永远都在跑。为什么呢？其实你的禅相的显现实在是心的显现，你只要跟我报告你的禅相，我几乎都知道你的心在哪一种状态，听就知道了，不用看你的。为什么呢？它实在是心的一种显现。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一点，那好，我不要追他。你就像那个印度戏里面的男主角，他追到累了，他就坐下来不要动，他做他的事情。这个女主角其实也他就自己跑回来了，他不跳印度舞了，他就跳回来一样的。如果你只是安稳，你所需要做的是老老实实的净化内心，老老实实专注在这里净化内心，只要你一而再的老老实实放在这里注意的时候，心安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禅相开始出现，光明开始出现。开始的时候它可能这边一点那边一点，蒙蒙像灰色一样，这边一点点然后等下远一点点，在这里没关系。可是如果你一直做着你的功课，在这里安住，慢慢因为你的心安稳稳定，慢慢它就靠过来了，它自己来，你不要去追它。它来，开始它来的时候来一来又走没关系，等到它安稳的时候你才可以看。什么时候可以看禅相呢？基本上也不神奇，当你注意它的时候，它更明亮更稳更强，那可是可以看。当你注意它的时候，你只要瞄它一下，你瞄它一下的时候它就跑掉了，那个就是不可以看，因为那还不安稳，还不成熟，不成熟的你去追它，你去安住在它边没有好处。所以你看这个修禅的欲速跟生活的欲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它需要的是一种依法如实老老实实的心。依法就是你用功的方法，你用功的方式要符合自然界的规则，你必须符合心的规则，你不符合心的规则，你去用功就不对了，符合。然后你要符合那个因缘 啊，如果是它还没有稳定，时机还不成熟，你就去做，你会发现到再好的方法，再好的东西，你时机不成熟，你去做的都不对的，都会反效果。你去等，等到它成熟，它稳定。它成熟，它稳定的时候，你注意它更稳定、更明亮啊，那个可以。更明亮，这种是正健康的变化。如果你一注意它，它就暗掉，那个就不可以。很简单。所以这种在因上下功夫的生命玉树，你在修禅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这样的培养，你会发现到你回到你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到这种玉树回到生活里你会做得很好，真的，你在生活上你会懂得怎么提升你的生命，一样的，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其实就在看呼吸的时候，你可以学到很多生命的法则，很多很多生命的法则你可以学会，那种耐心，那种踏实，那种把一切的经验都转换成美丽的经历，懂得把懂得在心里转一转，就把那种艰苦的考验、艰苦的东西变成一种很愉快的经历，这种生命因素很重要。这种生命因素你回到世间你会用得很好，你会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今天的禅修只是不要想太多，来暂时讲到这里。好，有什么疑问吗？好，如果没有疑问，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打坐一下好不好？我引导一下大家了。眼睛全部放下来，坐得自在，放松一下。开始呢，做几个深呼吸。可能今天你们也坐累了，如果身体有什么疲倦，感觉上疲倦的感觉也跟着呼气呼出来，让所有的疲倦的感觉或者是任何负面的感觉随着呼气呼出来，仿佛所有的负面的能量都随着你的从你的毛孔每一个毛孔散播出去，吸呼，把身体的负面的能量散播出去，一吸一呼，把所有新的能量、负面的能量散开，让身心所有负面的能量都随着呼气散播出去，都从每一个毛孔散播出去。这是观想。感觉身心就好比虚空，空空荡荡，让自己的身体跟心像虚空一样空空的荡荡的。忍一忍，如果有什么不舒服轻轻的忍一忍，松松的忍一忍，它会过去的。祝福世间所有的众生，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祥和，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祥和，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祥和。愿我们的亲人、朋友、敌人，还有所有的众生，有缘无缘的众生，不管是男人、女人、天神、 畜生、恶鬼或者地狱众生，所有所有有智慧的、没智慧的，有美德的、没美德的，有修行的、没修行的，全部从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到最低的阿鼻地狱，我们都是一次性对着他们，愿他们都平安快乐祥和，愿众生都平安快乐祥和。说真的，一切众生跟我们都有缘的，佛陀是这么说。那我们说有缘无缘，我们现在是指比较疏的缘还是比较近的缘？照佛陀的教法，没有众生，几乎没有众生你能够找到说跟我们无缘的。无始以来我们跟什么众生都结过的缘，这无始的轮回里，所以你就祝福他们，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很自由的，不需要什么观想，很自由的祝福，就只是祝福，很单纯的祝福就可以。祝福别人的心是很美的，那是慈心，愿众生好，然后现在轻轻的怀着一个无量无边广阔的心，轻轻的以同样的柔软心，同样的清安，同样的正直的心，同样的轻快的心，同样有力量的心，灵巧的心，安住在这个呼吸上。吸气，你知道吸气；呼气，你知道呼气。就只是一种恭敬和兴趣，没有要得到什么，恭敬和兴趣没有要得到什么，就是这样，用功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像你用真心去散播慈心给众生，一种无私无条件开阔真诚的心，同样的带着同样的真诚开阔无私柔软的心，注意你的呼吸，关怀你的呼吸，就只是这样就好了。你会发现到，当你真的有恭敬有关怀，你专注在你的呼吸的时候，它本身是不会随便要跑的。我们的心要跑是因为我们不满足，我们不能安分于当下， 我们在追求某样东西，所以才会这样。当我们能够想起世间很多人需要我们的祝福，世间很多人都在苦难之中，那我们就会带着一个很自豪的、很真诚的真心去祝福他们。慈心也是很好的，悲心也是很好的。慈心是愿众生快乐，悲心是愿众生离苦。这样，有些时候，当我们这样子安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如果你能够用同样的心境去，就像你散播慈心的心境去安住在这个呼吸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杂念比较难，比较不会进来，心也比较不要跑，那时你的心慢慢就会安稳。所以试试看，基本上有几种方法，我常常鼓励大家开始入座的时候，就是要放松身心，然后让自己的身心进入像虚空一样的状态，无为，就是什么都不要做。过后这个时间可以用长可以短，有些人大概一分钟他就可以进入状态，就直接可以做安那班那，这个初入习惯可以。不过养成一个习惯经过一个过程，它有一个好处，就像一个 checklist， 一个检查看一下你有没有压力，有没有紧张。因为你一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一发现你有压力，很快你就发现到有压力不自然，你就发现到它不自然。然后如果是发现到有不自然的地方，你就做久一点，特别是那个虚空的感觉，像身体像虚空，心像虚空，这样子把身心当成是虚空，就是没有要也没有不要，没有抗拒也没有追求，就是空空荡荡。然后过后你再用功就很好。那么在用功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心比较有些时候比较硬啊，或者是比较干，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对目标有距离，那时候我们去做这个慈心。因为当我们真心祝福别人的时候，当你真正拿出真心祝福别人的时候，祝福众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心是没有距离的。你真心关怀一个人的时候，你几乎是用你的心去碰触他的心的，你的心几乎是在包容别人。所以当这样的心是没有距离，有距离的心是什么啊？你看我拿这个杯子啊，你们看，如果我抓得很紧这样子的时候，那个杯子都在抖，对不对？如果我在抗拒它，那总是一种自己的心在制造阻力。当你的心制造阻力的时候，那个水就会抖，你抓那个杯抓到抖的时候，那个水也在抖。可是当你只是用恰恰好的能量是看着它的时候，刚刚好很稳定。其实一样，当我们心在专注在呼吸的时候，如果你很强硬逼自己打压自己，我要专注，它其实它不安稳。其实你是在制造一个新的距离，其实你带着一个无限的心去安住的时候，贴着的时候，它其实自然的，只要那个心会贴，打开了，心打开了，它就会贴。贴着的时候，它自然就不跑，自然定力。只要长久不跑，定力就会起来。你的心能够长时期安住，它就会定力就会起来，很简单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最好的技巧就是我的师父八号禅师常常问的那个问题 ：How long can you concentrate on the breath or on the nimitta？ 你能够持续专注在呼吸上，或者是专注在禅相上多久？为什么他总是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最重要的禅修知识。因为只要你的心一直长时间安住在那个目标不跑，定力就来了，不需要很用力的，不需要很用力。会游泳的人也不需要很用力，会打坐的人也不需要很用力，轻轻的安住。用力是因为你的心自己制造阻力，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self-imposed resistance， 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self-created resistance， resistance 那个抗拒，你以为你要它，其实你是在抗拒它。你明明你在你表面上你告诉我要抓住它不放，其实你是在抗拒它，你是赶它走，紧紧上就抓着它，其实没有的，你只要无限的进去，柔和的贴着它，它就不跑。柔才能够贴，硬不能贴的，所以你柔和的贴着它，它就不跑。你无限的兴趣看着它，它就自然的平衡。兴趣很重要，或者是带着恭敬和感恩心也很好，它就贴着它，所以杂念就不容易进来。所以这就为什么有些时候我很鼓励大家，特别是现代社会里面，有些时候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什么沧桑啊、创伤啊，特别是在商场上还是哪里打滚的比较久，那么很简单而已，有些时候会让你心里常常防着别人，你在社会久了的人，你就会见到这个人就防他，见那个人就防他，所以心不能打开，心胸待人，这个也难怪这个时代。当然如果我们的心有能力，我们依法如实，我们即使是打开心胸待人，我们也不会这么容易受伤害。可是因为在人世间常常人们都防人家防得太久了，所以有些时候来到打坐的时候，你不知不觉那个 mind 那个心的模式已经有了，就在抗拒它。可是你告诉自己我要注意它，其实你是在用注意，可是又在抗拒它，就里面很多阻碍的力量。当里面很多阻碍的力量，那个能量心的能量运作得很没有效率的时候，头就紧。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头紧一定是这个原因，有些时候头颈也有别的原因，可是其中一种现象，你会产生头这种抗拒心，会让头颈很苦，打坐变成苦差，并不快乐。所以我们很注重是在修行圈子里面培养那种很信任很愉快的那种气氛，注重如果一群人大家志同道合在一起又互相信任，那么那种心是很好。可是这个时代这种情形不易得，可是至少你要做到在禅修期间把那个心打开放开。其实懂得生活的人，你可以对最尖恶的人你都可以对他打开心胸，你真正懂得生活，纵然一个人再尖恶，你也是对他打开心胸。打开心胸并不表示什么都跟他讲，不是，你只是没有需要去防人家，你只是依法如实，谁也攻不来啊！当然这是一个生命的约束，这个不是一堂课讲得完的。但是我们心因为心常常对人家有防范的时候，有抗拒的时候，那么就很惨，你苦苦的用功，可是心就是不贴在目标上。而三不慈心刚好能够对治这一点，因为你三不慈心真心祝福别人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本身就会平衡，那个心在情感上也很健康，它不会干掉，它不是用脑子用理性去专注呼吸，你对这个呼吸是有感性的成分的啊，有感性的成分，很健康的，理性跟感性是平衡的，它就很容易，可是也不是泛滥的感性，是合理的感性，它就贴着。所以修慈心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感性比较健康，也比较发达，情感比较发达的人他修行很容易的，可是情感泛滥的人那就很危险。所以健康的情感，然后对人待人处事有一种开阔的心，你的 EQ 是满分的，情感智慧是满分的，那是最好的了，慈悲喜舍都很好的，但是那个感情情感智慧就满分了，那么你就暗暗的安住在这里，它就很好，它就不跑，所以很多障碍就自然的解除。很多障碍之所以不能，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有了障碍，所以我们做什么功行，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善巧都很艰苦。可是如果我们的心很自然，很纯真，很有活力，而且很快乐，那你做什么东西都很容易的。特别是修禅这回事，心要单纯有力量有智慧，很好，而且很有力量。 打坐起来就容易有爱心。所以这个这是一点。所以打坐不只是能够不只是教打坐，打坐是教整个心，教整个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多对众生多起慈悲心，多散播慈心给众生，那么不知不觉你没有刻意的要怎么样加强你的打坐，你都很容易的打坐的功夫都会很自然的培育起来。所以养成一个习惯呢，如果你觉得需要，这个是选择性的，最好是能够每天打坐之前散播一下慈心。通常有两个工具很管用，一个是意念佛陀的功德，这个也能够让我们的心起柔软的，很柔软。这个迟一点我还会教，意念佛陀的功德和慈心，这两个是非常管用的，很帮助很大，对大多数人来说它达到很好的平衡。当然佛陀的方法还有很多了，还有很多业处的帮得上，但是为了不要让大家太多困乱，我通常不想教的太多，就只是几个简单的方法，你一而再地把它用出来它就好了。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如果能够的话，在没有打坐之前就做这个简单的步骤，身心放松，深呼吸，深呼吸几次过后，你就要给他自然呼吸，不要一直在调息，这是不对的。就安波念应该是自然的呼吸，可是只是说有些时候调一调，是因为可能刚刚好生活有刚才走路啊，还是做什么东西啊，还是听到别人说什么话感觉到有点压力，那你就调一调。要不然的话呢，调个几秒钟也可以，15秒、10秒、半分钟、1分钟都可以，然后进入像虚空这样的状态，1-2分钟甚至5分钟也可以，时间长短自己拿捏，觉得这样子很好就自然。当你的心很纯真的时候，你跟着那个心走，心会告诉你的。当心带着贪嗔痴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听你的心。可是当你的心很清净的时候呢，有时候听听你的心是好的，你的心会自然地告诉你可以了，做下一步。然后然后去散播一下慈心，不需要用很多很系统化的方法，就只是愿意觉众生平安快乐祥和，什么观想都不要，这只是真心的祝福，祝福让你真心流露，不要追求什么感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感受也还有很多很多因缘促成你的感受会如此或那般。所以不是说你做对了你一定会有好的感受，有些时候会有，大多数都可能会有，但也有一些时候没有。最重要的是我真心祝福别人，不为了感受，不为了得到什么，只是无条件的祝福啊！如果你能够常常散播这样的心去祝福众生，你会发现到其实第一个得到祝福的是你自己。所以就是讲你的心开始柔和舒畅，然后你再去专注在这个呼吸的时候，你的心会很健康，很有力量。 OK， 好，今天的禅修的知识就到这里，好，我们大家回想，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做一点比较完整的回想，那你们跟着我念。这个回向的方式是我把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天神护法，那其实他们帮我们很多的，只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而已。还有我们已故的亲人，这样跟着我念呢，我们用巴利语是为也礼敬这个佛陀的语言，最原始的经典的语言。伊达瓦达迦阿弥希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iya Itta vata ca amehi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Etta vata ca amehi. Sambhataṃ puñña sampadaṃ. Sabbe sattā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ṃ me ñātinaṃ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tayo. Idaṃ me ñātinaṃ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tayo. Idaṃ me ñātinaṃ hotu. Sukhitā hontu ñātayo.
那我们好好的发愿呢，通常我们听了法有听法的功德，因为听法的功德也很殊胜，因为听了法后我们的智慧增长，所以说法也有功德，听法也有功德。我们通常有功德的时候呢，我们发愿愿比较容易实现，特别是善心愿。所以你有功德就像有本钱，没有本钱的人讲一大堆也没有用，你有功德就有本钱，有这个法的本钱，那么你在发愿，你的愿就比较会实现。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愿呢，就是我们要希望这个功德的力量让我们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些会带我们堕落的无明的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发愿，因为有智慧的人会让我们有正见，让我们能够提升，让我们能够懂得改变我们的生命，给自己的生命种下快乐的因，从光明走向光明。所以遇到有智慧的人是很重要的。然后遇到那些无明的人叫我们邪见错见的，那是很危险的啊，因为有些时候他会带我们去造恶做错事等等。所以我们要发这个愿，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们一直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些会带我们堕落的无明的人。远离也是暂时性远离，如果有一天我们帮得上，我们还是要帮，不可以骄傲。只是大家都没有好处的时候呢，最好不要碰在一起，这样子的意思，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念这个巴利语的法愿，它整体的意思就是这样。
伊米那波尼伽米那Ma me bala samagamo 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们断贪嗔痴，断一切的漏，得到净化，心的净化。
Idaṃ me puññaṃ āsavā khayā vahaṃ hotu.
愿这功德力量成为我们体证涅槃。涅槃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你就把这个涅槃当作是一种安稳清净的快乐，这样就好。希望这功德的力量成为我们成就涅槃的助缘，助缘而已。因为你真正要得到涅槃，体证涅槃呢，它不是听听经就能够就这么容易达到的，要修戒定慧才可以。所以呢，希望这个听经的功德，种种的功德，成为一种助缘，帮助我们帮助大家得到这个涅槃的喜悦，安稳永恒的快乐，这样的意思。
伊朗咩波娘。Nibbānasa paccayo hotu. 然后回向功德有功德，发愿也有功德，我们在这把功德平等的与众生们分享。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德萨别弥萨玛不涅巴冈拉巴都萨度萨度萨度。你们好像很多人都不太懂得顶礼哦。顶礼有规则的，经典里面有 是有在我们的巴利那个的著述里面呢有记载的。顶礼呢其实是叫顶礼佛法僧呢，是这边要碰到地面，然后这里然后两个膝盖要碰到地面，然后头这边要碰到地面，哦，是这个是一种印度人的礼节。印度人顶礼的时候他们有好几种，那么最强的一种就像藏传的那种大礼拜这样整个人扑下去，那是一种。那么普遍上在佛教里面呢用的最普遍的就是这一种这样子的，嗯，当然另一种像北传的顶礼也是有记载的，这样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的也有。还有一种是阿罗汉顶礼，那种神通阿罗汉顶礼，有些时候他们是顶礼下去然后飞起来，像一棵棕榈树那么高，是礼下去又飞起来，第二个两棵棕榈树那么高，拜下去再起来，三个钟礼数那么高，那个是有神通才可能，没有神通的话就不可能这样子礼敬佛陀。那当然是最殊胜的礼敬，那是阿罗汉的礼敬，经典里面有记载好多好多次，那阿罗汉都是用这种方法礼敬佛陀，像那个卡萨巴布拉的他是用这种方法礼敬佛陀，像那个蒋布嘎也是用这样的方法礼敬佛陀，那种是很殊胜的。当然那种是成了阿罗汉的或者是有神通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的方法来礼敬佛陀，不然呢传统上呢最普遍的，我们在原始佛教里面最普遍的就是这种跪下去两个膝盖碰到地面，这边碰到地面，这边碰到地面，然后头这边碰到地面这样子。当然也有一种情形是头未必完全碰到地面，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礼下去那个手这样子放，这样子是想像佛陀的脚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碰佛陀的脚，碰佛陀的脚这样子然后礼下去。在西南经典还维持这种碰脚礼，他们当对长辈有时候很恭敬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女众有些时候不要了哦，那你碰到不好，那么传统上他们在碰脚礼，碰到摸着那个脚来礼下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这样子放啊，礼下这样子，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碰到，可是碰到地面又碰到手，其实他就是想象用这边碰那个脚这样子。在印度还有的，我看到在印度还有这种情形，有些时候他们也用这种方法，当他对你很有信心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法来礼敬你，这样。所以我们礼敬佛陀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维持这个传统也是很好的，这样子。以前这个西兰的长老班迪阿拉达玛哈提拉，我亲自看着他教我的朋友，他说这个是传统上是这样的。